高兴我们可以再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今天主有特别的话语要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那其实你看到我们每一周的报告事项的里面，陆陆续续我们都把一些弟兄姐妹的见证，特别是在台北灵粮堂比较资深来了比较长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的历程跟他们一些的故事放在我们的报告事项的里面。其实我们整体就在为这个我们的灵粮七十做暖身哦。所以我们要鼓励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这灵粮七十真的是神对于教会一个神圣的一个约会跟邀请。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预备好我们的心，不是在灵粮七十的时候才来到这个聚会当中，而是在我们事前就开始预备。我真的相信神要借着这样一个灵粮七十的聚集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 Amen。 那我们灵粮七十的主题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One 就是合而为一哦，所以我们之前有分享，特别是从以弗所书第四章的里面谈到我们怎么样借着 One 借着合而为一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也特别有提到当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生命一开始是从一个小孩子的生命，还记得吗？你还记得我们说我们的主日崇拜其实是一个大型的儿童主日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在长大成人的一个过程，才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保罗嘱咐我们说什么？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所以今天我想继续在这个主题上面帮助我们继续延伸，怎么样不要再做小孩子。其实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开始认识神跟随神，我们开始进入到所谓的门徒训练的里面，因为我们要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可是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历程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我们要看的主要的经文是来自于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要读的经文其实有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圣灵的果子，可是今天我们会从前后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我们怎么样能够结出圣灵所要结的果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今天早晨当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圣灵保惠使你运行在我们当中，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真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时我们也拿起你给教会的权柄，我们捆绑一些在我们当中辖制我们，使我们分心没有办法专注在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命令这一切黑暗权势从我们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感谢你耶稣，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所写的对象是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意思是说这一群人是认识神的，所以他在教导他们说什么？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明白，我们需要了解，就是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知道的是，其实在我们里面 是有相争的力量，或者是说有一场战役正发生在我们的内心里。或者这样讲，其实我们一生都在，就是在我们认识主之前，其实就在面对这种角力，这种拉扯。只是我们在认识主之前，我们征战的对象其实是与神为敌。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是与神为敌。可是当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这场战役从与神为敌转向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是一个圣灵与情欲的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那在这里你一定会问，到底这个肉体的情欲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把它跟肉体跟情欲放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就把它想象是跟我的身体或者是这种身体情欲的软弱有关系。可是更好的一个翻译其实是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后面，叫做邪情私欲。其实新译本的情欲的翻译更贴近原文，叫做私欲。所以其实在我的里面是有两个力量，在我们每一位相信神的基督徒里面是有两个力量。所以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当我们在谈到门徒训练的时候，你要清楚知道，在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百姓中间有两个力量，而这两个力量是互相为敌的，这个两个力量也是彼此相争。一个是圣灵的律，就是对神的一个渴慕，对圣洁的一个渴慕。可是另外这边还有一个律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这边称作叫做肉体的私欲。这两个力量是互相为敌的。那这个肉体的私欲是什么？这个肉体的私欲其实讲到的就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天然人里面，不管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罪性，或者是我们里面灵魂体的那一种悖逆的一个倾向。所以这边说什么？他讲到的是使你们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保罗在罗马书也说到，我们想要做的善，我们想要做的，我们偏偏没有办法，我们没有能力做。所以这边说什么？这边同样说到的是，他说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又或者是你不愿意做的却让你偏偏去做。意思是说在我们里面有两个力量在引导着我们。所以当我们讲我们要进入到合而为一的关系的里面的时候，你看见到这个，他说什么？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如果我们跳到刚才所读的第26节，这边讲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坦白讲，这些东西都是拦阻我们进入到合而为一的关系里面的，不是吗？这些生命所结出来的，或者是说私欲在我们生命里面所结出来的果子，其实是拦阻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你看到刚才的清单，你就知道这个肉体的私欲所讲到的不是只是我们认为的那种肉体的情欲。当然当中一开始讲到的这种奸淫污秽好像跟身体是有关系的，但是谈到后面不管是恼怒、结党、纷争、嫉妒，你就发现不一定跟肉体我们所谓的身体有关系，是一个更深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态度反而更有关系。所以你看见到了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一个征战， 那我们刚才谈到，在信主之前，我们征战的对象是神，我们是与神为敌。那那场战争，我们一定要学会怎么好好的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其实那场战争我们都输了，但是有一场战争你一定要学会赢，就是圣灵跟我们肉体私欲的这场战役，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赢，以至于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所以第一个你要认出的是，是在我里面是有肉体的私欲，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或者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照着圣经里面讲，不放纵这个肉体的私欲。因为当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的时候，你看到第十九节这些的清单其实是什么？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结出的果子。跟后来的一个对照是什么？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一个跟随神的儿女中间，还是有可能结出两种很不一样的果子哦。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会结出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可是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就会结出十九节所谈到的那个清单里面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又或者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两个相敌的力量当中胜过肉体的私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胜过肉体的私欲，可是怎么样胜过肉体的私欲，又或者是我怎么样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你来看答案在哪里。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或者是私欲，因为私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私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第十八节其实是很重要的关键经文，又或者是说第十八节其实把一个奥秘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样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或者是说我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肉体的私欲在我的里面。因为当我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我就没有能力可以做我所愿意要做的，我也没有能力拒绝我不愿意做的。所以第十八节讲到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来，注意听好哦，前面讲到的是圣灵与肉体的私欲为敌，或者是肉体的私欲与圣灵为敌。然后第十八节讲到什么？他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换句话说，如果你们在律法以下，就不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在这里其实在讲的是什么？就是不只是肉体的私欲是与圣灵为敌，当我们选择在律法以下，也是与圣灵为敌哦。你有在 follow 吗？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到底什么使我们放纵在肉体的私欲的里面，就是当我们允许自己仍然活在律法以下。所以肉体的私欲跟活在律法之下是一样的。 那你一定会问，什么叫做活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乍看这个文字，活在律法之下，就是活在是在活在旧约的诫命跟规条当中吗？活在这些的标准的里面，叫做活在律法之下吗？那为什么活在律法之下又会是跟圣灵为敌呢？因为这边讲到，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活在律法之下就不是活在被圣灵引导的。所以到底这个律法之下讲的是什么啊？弟兄姐妹，这个律法之下讲到的是，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我们觉得被称义的标准。所以没有错，律法之下，活在律法之下跟活在一套标准规范之下有关系。可是这个标准跟规范不一定跟旧约我们所熟悉的这个诫命有关联，但是逻辑其实是一样的。让我解释给你听。因为当我们讲到称义的时候，什么叫做活在律法以下？就是我有一套标准规范，是我必须要达标做到完成的。当我做到完成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被称义。那称义这个说辞，因为对我们来讲又有点模糊，所以我用一个方式可以帮助你明白什么叫做称义，或者是圣经里面的公义是什么。就是公义就是被接纳，被接纳。所以当我活在律法之下，我有一套称义的标准，是在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以外的另外一套标准。可能是我从小到大在原生家庭里面我所接受的一套称义的标准，或者是被接纳的标准。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套称义的标准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当我做到什么，达到什么，什么东西会让我感觉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纳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又或者是当我做到什么东西，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觉得别人会接纳我。当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当我考到什么样的学校，当我拥有什么样的生命。所以这边讲到的是这个肉体的私欲，它的运作其实是来自于当我活在另外一套称义的标准之下，即便我已经相信耶稣了，即便我已经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个人的主，我仍然可以活在另外一套称义的标准之下。让那个成为我的安全感、价值感跟满足感的来源。意思是说，我可以接纳我自己，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不是因为福音的大能，不是因为他已经称我为义，而是再次回到我所熟悉的称义的标准。当我达标，当我做到什么，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律法之下的这一个称义的标准都不一样。那这个称义的标准又可以说是什么？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偶像。我们生命真正在追求的目标。当我拥有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被接纳。当我拥有这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当我没有做到的时候，当我没有达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糟糕，自己很烂。换句话说，我已经重生得救了，我已经相信主，可是我里面仍然有一个律，有一个动力，叫做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的运作的方式是把我带回到律法之下，就是在我认识神之前，我的人生所真正追求的目标跟意义，因为那个才会定义我是谁。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讲的其实是我们深层的一个偶像崇拜的问题。那我如果举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哦，因为我在信息当中常常谈到，就我生命里面真正深层的偶像，或者是说我在律法以下，就是那个另外一套称义的标准，其实是什么？就是别人给我的肯定，跟别人对我的眼光，这个你们都知道嘛，对不对？哎，我常谈啊，就我连两周前讲父亲节，你们还记得吗？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用教训、用管教，或者是用这种辅导，能够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还记得吗？有来聚会哈、哦，不要还给我、哦、你要对，那我就说我比较偏什么，我不太善于管教，因为其实说穿了，其实我不喜欢我的孩子不喜欢我。那现在问题来了，我要用非常实际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明白，其实当我们在做每一件事，因为。刚才讲到圣灵与这个私欲是什么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那个拉扯跟冲撞其实是在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那透过什么东西显明出来？透过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最后背后的动机。就好像你知道我们现在开车有汽油车、哦、有油车，也有所谓的电车，对不对？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动能，可是在驱动这个车在跑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做每一件事，包括属灵的事，包括好事哦，都可能是两种不同的动机。我再回到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我的那个律法以下是什么，对不对？就是我有另外一套称义的标准，叫做人的肯定，人的眼光。所以从我的角度做一件很好的事，很属灵的事，叫做讲道，我也可以来自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动机在准备我的信息。我举个例子，刚才在报告事项里面有提到，我们下个礼拜六是我们的牧养月会。那你知道在上个月的牧养月会，我就坐在下面，我看着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同工们在台上分享，包括我们一些职场的领袖、信徒领袖，包括我们一些年轻的传道同工，他们在分享，在他们的这个呈现。哇，我坐在下面，我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好棒哦。那知道整个的牧养的团队，其实我们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整合，不管是成人的牧区、青年牧区，包括当中的学生、社青，包括我们的儿童，包括现在的香伯，我们的年长，其实都整合在一个牧养的平台当中。所以为每一个月的牧养月会，他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在预备， 然后那天我就坐在下面，我看着他们，哇，我就是好以他们为荣，我觉得这个团队真棒，哇，合一所带出来的那个呈现，那个教导，哇，我好欣赏他们。然后隔一个礼拜，在牧养的约，在我们的那个牧养的聚会、牧养的平台的一个聚集当中，那通常现在这个聚集我都不太需要去，因为他们我们的牧者就带着他们整个的团队在讨论啊，在思想很多关于教会的牧养所需要的。可是那一次刚好我们的主责的同工他休假，所以他邀请我去主持，所以那天我就去主持。那我就说，哇，我就说你们上个礼拜的那个牧养约会真的好棒哦，来来来，有没有一些的回馈？然后就有同工开始说，哇，真的很棒啊，他的小组长怎么样回应啊。然后他就提到说，我的一个领袖就说，哇，现在的牧养约会好多得着，好多学习哦，跟去年的那个领袖约会完全不一样。那去年领袖约会就是我一个人在撑的，你知道吗？他就突然做了，就跟去年很不一样啊。那我就听，我一边听，我的心就有一种酸。哎，我上个礼拜在下面看到他们，我觉得哇，好棒哦！我以他们为荣。可是隔一个礼拜，奇怪了，就有一种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就因为千千万万这两个人，所以。突然我的里面就有好多的很奇怪的感觉，因为是不是我整合的这个平台整合到一个地步太成功，他们的分享过度成功，或者是说他的成功不能够到一个地步是超越我的成功。弟兄姐妹，我在跟你分享一个很真实的东西耶，我们可以在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背后的驱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单纯。我们光是连带敬拜私情，我们做每一件认为是属灵神圣的，你的驱动到底是顺着圣灵而行，还是一不小心就在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所以同工们一分享到后来，他就说，啊，没有没有，可是去年的领袖约会也很棒，你知道吗？一定的嘛，就是因为我的眉毛开始皱起来，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啊，牧师很好。那到底我的牧会，到底我的带领团队，我最终的核心，我一不小心，我要告诉你，连我们全职传道人，我的职场是教会，我都还有这个拉扯，还有这个征战，我都还要面对自己肉体的私欲。我都还要面对那个律法以下，那是我熟悉的称义感，另外一套其实是我从小到大熟悉的被接纳，把我从被神的爱接纳，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再次拉回到律法之下，使我在做这一件事不是因为被圣灵引导。那问题来了，如果我没有察觉，我如果没有察觉，其实我在做什么，我就在放纵肉体的私欲。好，假设我真的准备一篇很好的信息， 然后弟兄姐妹都很喜欢，同工们也都很喜欢。可是因为我这一个偏差，弟兄姐妹，这个偏差不需要很大，只是我没有察觉，我就放纵我的肉体的私欲。接下来你可以想象，当同工们弟兄姐妹都夸我，都肯定我，我要告诉你，他一定会生出什么骄傲。在那个骄傲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错，我觉得我是一个好领袖，我是一个好牧者，我是一个好的主任牧师。换句话说，我一不小心，我在传讲信息、准备信息的动机是要弟兄姐妹喜欢我。我如果讲不好，弟兄姐妹就不来；我如果讲不好，弟兄姐妹就不奉献。我知道这些东西听起来很愚蠢，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这就是我们不小心又回到律法之下，因为那是我们从小到大认知熟悉的王道法则啊。如果我达标，我做得好，这个偶像会跟我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做得好，你很棒。所以当我一不小心，其实我真正在服侍的是这个偶像啊。我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我在服侍的是那个偶像，因为我是从他那里得着诚意。然后当我在骄傲当中，我就越难接受同工们在爱心里面对我说诚实话。当同工们开始在爱心里对我说诚实话，我会觉得他们不顺服、背逆。那些最擅长夸奖我的，就会成为我的班底。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我们诚实说，第十九节里面，我一不小心就开始结党。我一不小心就带下竞争。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容易的。我一不小心就因为别人对我的爱心诚实话恼怒。然后当他在夸我的时候，因为之前我们还有邀请我的几个牧师的朋友，文华牧师、子俊牧师，当他们夸他多一点，我明年就不邀他们来了。我里面就生出什么嫉妒。我要讲的是，我只是在说讲到这件事，多么神圣、多么属灵的一件事，可是在我的动机的里面非常可能有许多的掺杂在当中。对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的职场当中，在你所追求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合理化、属灵化，是为了神的国度。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我们没有察觉，我们正在放纵肉体的私欲，如果我们没有察觉，我们一不小心又回到律法之下。那我要怎么样顺着圣灵而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怎么样能够不放纵肉体的私欲？第一个，你要认出在你生命里面的那个私欲，又或者是这个在神对你的接纳以外的 称义的标准。你必须要承认，在我们的里面都有这个肉体的私欲。那刚才我说过，我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啊，讲到现在有油车有电车，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认为，我要么是顺着圣灵而行，要么就是在肉体的私欲的一个动机的里面。可是我要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不是纯油车，也不是纯电车，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做油电混合，这两个动机同时间存在在我们每一个决定的里面。你要怎么样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你必须要认出，在我每一个决定当中，我每一个追求的里面，我每一个渴望，都有这两个同时存在。因为如果我没有办法认出，我就在放纵，大家明白吗？如果我觉得我很单纯，没有啊，我就是因为啊，我就是因为关心这个人，我就是因为爱他。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牧养关心还是有私心的。所以第一个，你要认出我们是油电混合，是有圣灵的感动，没错，但是同时间也有肉体的私欲会引导我再次回到律法之下。那你说我怎么样能够察觉在我里面这个在神以外的这个称义的标准，其实在驱动我的内心？一个非常容易察觉的方式是什么？当我生命里面，当我在生活当中充满了焦虑感跟恐惧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生活里面充满了焦虑跟恐惧，非常有可能你心中已经回到那个律法之下，在那一套你所熟悉的称义的标准的里面。这是为什么你的得失心非常重啊，你在担忧，如果没有办法做到，如果那件事没有发生，如果我没有办法怎么办？因为在基督里不会怎么办。如果我这篇信息讲不好，弟兄姐妹不喜欢我的信息怎么办？神还是爱我，接纳我，呼召我的不是你们，是神。当我陷入到这种恐慌的里面的时候，非常有可能我又陷入到律法之下，在另外那一套的称义标准里面。我可能鞭策自己，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我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可是那并不是顺着圣灵而行。所以当我察觉之后，我就可以做一个选择，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再做另外一件事，帮助我们可以顺着圣灵而行。你要揭穿仇敌在你生命里面的谎言，那个谎言其实就是我们所熟悉律法以下，就是在神以外一套被接纳的标准，在神以外称义的标准。对我来说，可能是当我得到大家的肯定，我就是一位好牧者；当我讲一篇大家都喜欢的道，我就是一个好领袖。我必须要能够揭穿仇敌的谎言在我生命的里面，以至于我可以察觉 当我每一次发现我的动机里面有掺杂的时候，这边说什么？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我要怎么样不在律法以下？我要赶快回到被圣灵引导。那这个被圣灵引导，你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什么儿子。意思是说，我一不小心就变成律法下奴仆，那个标准的奴仆，那个偶像的奴仆。所以当我察觉我不小心成为那个偶像的奴仆，我要赶快从这个错误的身份里面回到神荣耀的儿女。是他使我称义，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我被接纳，他才是我的满足感、身份感、价值感的来源。我不再是孤儿，我不再是无父的，我不再是透过我的表现、我的成就达标来找到我的价值跟身份感。所以我常常对我自己说，你是神所爱的，你是神所喜悦的。就像在主耶稣还没有服侍、讲任何一篇道、行任何一个神迹奇事，当他在约旦河受洗，圣经上说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活在另外一个接纳的标准的里面，是活在我们自义的里面。但是当我明白的时候，我就回到神，我是你的爱子，我是你所喜悦的。所以保罗在后面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他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不知道以前你读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最后这一句话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唐突、有点突兀？为什么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你如果把这个对照在我之前讲到的，凡被神圣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之下，意思是说，当你不在律法之下，你自然而然就会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不再活在另外一套你自己称义的标准的里面，意思是说，你是在被神的灵引导，活在一个神的爱子的身份里面，明白他有多喜悦你。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不是你我努力结出来的，不是你我的意志力、决心结出来的，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你知道怎么结的吗？我接下来的信息会更多的来谈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这是怎么结出来的。因为你知道，从神学的角度，当我们在看神的属性的时候，基本上神的属性，我很快两分钟讲完这个部分，神的属性分成两大类，一种叫做可以传递的属性，一个叫做不能传递的属性。那不能传递的属性是什么？我举个例，神是无所不在的，就在 他同时在所有的地方同时间百分之百的同在。那他的这个属性是我们不能没有办法传递，我们没办法活出来，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可是另外是他可以传递的属性，可传递的属性，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重点是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当我顺着圣灵而行，当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当我被圣灵所引导，我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就结出这些的果子。这个可传递的属性，这个可传递的就好像是什么，你就想象一下那种我们才刚刚走过这个 COVID 对不对，新冠病毒对不对，那个病毒的感染有多少人是努力被感染，你只要跟病患靠近点。我记得我们全家同一个时间在2022年的暑假第一次全家得 COVID， 因为我们全家一起在美国在旅游当中，我们都住在一起，刚好我的大女 我的老大去了一个夏令营回来，然后呢他开始有一些症状，那但是我们开车都坐在一起，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只有雅文师母一个人做筛检，因为只要他中我们就知道我们全中。所以我的小儿子他会告诉你他从来没有得过 COVID， 因为他没有做筛检，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全家都有同样的症状，所以只要一个人筛检就够了。那为什么会得？因为我们就是靠近彼此啊。那我要跟你说的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圣灵的九种果子，我们觉得好难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怎么看怎么没有。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可传递的属性原本是神的属性。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我要告诉你，奇妙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结出了这些奇妙的果子。当我像是他的儿女回到他的面前，当我经历这个天父的爱，当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当我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不只是不结出第十九节谈到的这些私欲的果子，更重要的是我允许圣灵在我生命里面结出神的属性，神的果子。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渴望看见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神要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所要成就的。好吧，我们从位上站起来。弟兄姊妹，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其实目的是，其实我们都在过程中。 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律，同时间也有这个肉体的私欲。但是当我们可以认出肉体的私欲，是当我们他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律法之下，就是除了基督以外的另外一套称义的标准，说穿了是我们所熟悉被接纳的标准，是我们肉体觉得更实在接纳的标准。因为在基督的诚意的里面，常常我们会有一种不配感，可是我要告诉你，在你自己诚意的标准的里面，当你达标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配得，我努力过，我付上代价。可是弟兄姐妹，当你可以认出来，我要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标准都不尽一样。我的是被人肯定，那你的是什么？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是顺着圣灵而行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位不再放纵肉体的私欲，即便我们做一件非常属灵的事，我们开始察觉我的动机里面还是有掺杂，这时候你就在遏制肉体的私欲的影响在你生命的里面。当你认出，你立刻转向说，我要顺着圣灵的引导，我要再次回到神爱子蒙神喜悦的身份里，就在那个地方，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结出美好的果实。好不好？最后把你手按在你的心上，我要来祷告，带你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父神，我们感谢你，是你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称我们每一位你的儿女为义，因此主，我们不再需要回到律法之下。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察觉我们心中那个肉体的私欲，能够认出我们在你以外的那个称义被接纳的标准，以至于在我们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清楚明白，是有一些私欲的成分，以至于我们可以立刻回到天父的爱的里面。我们不断地面对我们的心，就在回到你的爱中，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自然而然就会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因为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律法就没有办法禁止这些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长出来，以至于我们这个身体可以在合一的里面迎接你的国度的来到。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宣告这是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季节，在你的教会中，在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我们一起来领受重生来的祝福。但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天天学习顺着圣灵而行。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灵，阿们。把一切的掌声要归给神。